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在看这个创世纪呀。每一天当陶丽民在预备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自己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得着的。不晓得弟兄姊妹又怎么样了，欢迎你来信跟我谈谈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一些的得着，又或是困难也是可以的。好，那么昨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谈到神要毁灭整个世界，毁灭世界上的人、动物等等。但是在当中，神也要恩待挪亚的一家，并且吩咐呢挪亚带生物进入到方舟的。那这个就是昨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看那个故事又是怎样的发展下去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我记得呢，昨天的时间呢，陶丽敏就很贪心哈、很想呢就是看完六章九节一直到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但是我发现呢我们的时间呢真的是不够用啊，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结果昨天只是看了一部分，就是看到七章九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但是在继续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大段经文它们的大纲究竟是什么。六章九到十二节就提到了挪亚与神同行。六章十三到七章九节，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吩咐和挪亚进入方舟。七章十节到十六节是记述洪水开始泛滥。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是记载洪水浩大。八章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里记载了神纪念挪亚。八章一节的下半部分到五节记述了洪水退落。八章六节到十四节是描述洪水全干了。八章十五到十九节是讲述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最后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挪亚献祭给神。好，昨天呢谈到呢就是七章九节，就是挪亚进入方舟了。那现在呢，我们从七章十节这个地方开始，是洪水开始泛滥了。七章十到十六节记述了两件事情。第一，洪水泛滥，而洪水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倾盆大雨，并且从地下深渊上来的大水，就好像之前所描述的，洪水似乎是带着读者再次回到大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光景。洪水淹没了全地，比高山还要高出二十二尺，结果就是所有人和生物都除灭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带领家人和生物进入到方舟。方舟里面的人和生物逃过洪水的浩劫。这一段记载洪水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准确的日子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因为洪水结束了旧的世界，新的世界也是因为这样而诞生了，所以必须很清楚地说明那个日子，就好像我们很重视儿女的生日一样的。十一节经文这么说的， 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院的全垣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2月17号，这个就是洪水临到地上的日子。2月就是秋天，是中东一带雨季开始的时候。大院的全垣呢，这里说到洪水有两个来源的，一个就是这里提到的大院的全垣，有两点我们要注意的。那第一呢，大院就是那个承托着地球的大水。希伯来人认为地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下面是大水，也就是大院了。它是一个大的储水池，就好像今天的水塘一样。这个并不是深洋或是大海，而是海洋和江河的水的来源。大渊的泉源裂开，地底下的水喷泄出来，排山倒海，淹盖地面。那第二呢，这个地方用大来描写渊，就叫人想起了第六章，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恶有恶报，刑罚和罪恶是成为正比的。11节提到了天上的窗户，这个就是第二个水源了。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描绘了天空上面也是满了水，只不过是被堵塞了，这个水才不会流下来。天成为了盛满水的储水池的底部，现在天好像打开了窗户，上面的水就倾倒下来了。或许洪水和冰河时期之末呢，是在同一个时期的。这个包括了极大的雨量降在本来是很干燥的地区，再加上了冰的溶解，就引致海洋的水平线上升了100米，使先前很适合居住的地方变成了沼泽。13节，正当那日。这句话呢，是常常在旧约出现的，一般是指着新的里程，例如亚伯拉罕行割礼、以色列民出埃及、摩西逝世等等。13节里面提到了进方舟的只有8个人，就是挪亚、3个儿子、他们的妻子、挪亚的妻子等等。那在这里要注意3方面。第一，当时挪亚3个儿子还没有生养儿女的，直到洪水以后才是生养众多。这8个人进入方舟就得以脱离洪水的浩劫了。第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这个次序应该是挪亚、儿子、妻子、儿妇。这个就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是以男性为主，把儿子排在首位的。这个也就是这几章只是提到了挪亚3个儿子的名字，却不提他们的妻子，甚至是挪亚妻子的名字的缘故了。第三方面就是，尽管拉麦开了先例，他开了什么先例呢？就是他不仅是娶一个妻子，当时的道德又普遍低落，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呢，却是保持着一夫一妻的。16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关在方舟里头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把耶和华描写成为人那样的。在审判即将展开的时候，神亲自伸手把方舟的门关上。这句话流露出神好像父亲一样，他这份的关爱会继续不断的，一直到救恩完全的成就为止。在这里，神把挪亚关起来，跟他从前把亚当赶出去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神把方舟的门关上了，可能有2个原因。 第一是要确保里面的人是安全的，他对人是从头到尾的眷顾。第二方面呢，就是不让其他人在最后的一刻冲进方舟，方舟以外的人就难逃厄运了。七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这里说到洪水浩大，这一段描述洪水泛滥所产生的结果。创世纪的作者由对方舟的描述就转而讲述洪水造成的影响。那第一方面就是全地淹没了，第二呢，全地的活物死光了，没有一样活物是生还的，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在方舟里的活物。十八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浩大这个词在第七章出现了四次，分别是十八、十九、二十以及二十四节，原来是要描写军队交战的时候把敌军打败了。那作者借此要强调洪水势不可当啊，没有人能够抵抗，洪水是大获全胜了。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的是代表了不管那个洪水怎么样的上涨，水势如何的浩大，方舟都是没有沉没，只是在洪涛当中飘来飘去。因为那个领航者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二十节说到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十五肘是指着高过山岭的尺度，这个并不是洪水的深度，我们要留意哈。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这个是二十一节。那这里是说除了在方舟里的以及不在旱地的活物，所有的动物都死光了。另外这几节记述了洪水毁灭生物，作者在第七章从来都不用溺毙这个词，只是用死了。那个原因可能是作者要把这些生物的灭亡和神所宣告的刑罚要连接起来的。第二十二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有气息的生灵呢，是由两个同义词所组成的片语，直接的翻译就是有气息的生命的气息。有气息的生命的气息，头一个气息是神造人的时候赐给人的生命的生气，第二个的气息就是灵，跟创造时的灵呢是同一个字。这个反映出了没有神所赐下生命的气息，一切都死了。神创造生命赐予气息，不过他也有权去收取的。二十四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那这个是回应第十七节，可以说是首尾相应的。第十七节记述了洪水在地上四十天，第二十四节指出了洪水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这个一百五十天就包括了第十七节所描述的四十天。八章一节的上半部分，那这一句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一篇的中心呢。纪念是那个非常重要的词，更是这几章经文的高峰啊，是由灭亡转为拯救的转捩点的。神的纪念促使新的创造来临。经文这么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纪念挪亚这一方面呢，是有四点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那第一方面，纪念虽然是可以解释为记得啊、想起啊，这个并不表示呢神曾经忘了挪亚，啊，现在就记起来了。这个词语包括了关注、顾及等等的意思，所以中文的圣经呢，有时候会将它翻译为顾念。第二方面呢，纪念和施恩呢是常常连在一起的。这里并没有说神纪念挪亚的公义和完全， 这里只是说神纪念挪亚，他关注挪亚，因为他是那位施恩的神。第三方面呢，就是那个纪念的基础是神的信实，他记得自己所许的诺言，而且他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话去成就的。第四方面呢，神纪念他就会采取行动了，就正如他纪念亚伯拉罕就采取行动拯救罗德，当他顾念拉结的时候就应允他的祈求，使他能够生育。八章一节这里说，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仅是纪念挪亚，也纪念在方舟里的生物，也就是一切的走兽牲畜。经文没有提到挪亚的家人，因为挪亚就好像亚当一样，就是当时所有人的代表了。八章一节的下半部分到第五节呢，是记载了神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的众生所采取的行动，就是用风把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这个是再造的工程，土地、植物、飞鸟、动物和人类逐渐地再现在地上。就好像之前所描述的洪水记录开始的时候，那个的叙述和创世之前呢是相当的相似，两者都是描述了大地的情况。当故事发展到转捩点的时候，大地又回到了创世以前的状态，神创世时候的那个情况再次的重现了。第一节提到了风吹地，风和一章二节的灵在原文是同一个字，两个地方呢都是和水有关系的。第一章，灵开始了创造的工程，在这里的风同样成了再造的先驱。第二节，神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闭渊源和天上的窗户这两个洪水的源头，使天不再下雨，地底下的水也不再涌流出来，就回复了神创造大地时候的情况。第一节提到了闭塞止住，这两个词语原文都是被动式的，表明这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神在操纵在管理。第四节，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停呢，原文的字根和挪亚读音是很相近的。那另外，就好像前面所指出的，方舟只是一间水上的浮着的房子，不能够驾驶或是用任何的方法使它航行的，它只能够在水上随风漂浮。神才是方舟的舵手，是方舟停在山上的，也就是他。方舟停留的地点是亚拉腊山，有五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那第一方面呢，山原文是复数，是指着亚拉腊地区的山脉，并不是指着一个山峰或是一个高山。那第二呢，亚拉腊呢不是现代同名的山，而是位于古代的乌拉图地区的，大概就是在现在的亚美尼亚附近，土耳其的东部，伊朗的西部。第三呢，亚拉腊最高的山高达海拔17000尺，是当时认为最高的山。第四，古人相信山是拯救人的地方，可以保存人的性命的。那第五方面呢，这里指出了方舟停在亚拉腊山，而不是停在该山的山顶，只是挪亚后来从船望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山顶。八章的六到十四节说到了洪水全干了，那这一段就描述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去，要探测一下洪水是不是从地面上完全消退了呢？第六节的窗户呢，这里让我们看到 因为方舟是停在山上的，而且窗户是在船顶的，挪亚就看不到地上的洪水是不是消退了，他就只有放鸟出去探讯了。古人航海的时候都是用雀鸟作为指南针的。第七节，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鸟呢是乌鸦，它似乎是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到方舟，只是一直的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乌鸦可以吃一些腐肉为生的，比鸽子强壮，飞行耐力也比较持久。第八节呢就提到了鸽子了，那么鸽子飞行的高度是比较低的，而且需要植物作为食物，如果它不回来，这个表明了什么呢？就表明低地都干了。十一节，挪亚再放鸽子出去，他回来的时候嘴里叼着新凝下来的橄榄叶子，这个显示了陆地不再被水淹没了，已经长出了橄榄树。新凝下来呢，是强调是从正在生长的橄榄树上新摘下来的。十二节说到了鸽子就不再回来了，那么鸽子呢是在山谷生活的，它不回来就表示了低洼地带干透了。鸽子一去不返，那么挪亚也应该离开方舟了。正月初一日呢，这个是新年，是新的时期，是新的开始啊。在这一天有两件事发生了，第一方面是地上的水都干了。都干了这个词在这一节出现了两次，是指水退了，但是地却还没有干透。五十七日之后呢，地面才是全干了。那第二方面呢，是挪亚撤去了方舟的盖来观看，这个盖是指着防水的后部或者是船顶的盖，这个词其实也是描写会幕的顶盖的。好，在这呢我们就看一下呢，从洪水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可以分为呢十一点的，我就跟你讲讲看。七章的十到十一节就说到了大雨降下了，七章的十二节十七节说到了四十日后暴雨停止了，七章二十四节八章的三节呢谈到了洪水泛滥一百一十日后停止了，八章的四节提到方舟停在亚拉腊山，然后呢是洪水退落，山顶露出来，这是八章五节。挪亚放出乌鸦是八章七节，挪亚放出鸽子那个是八章八节，挪亚第二次放鸽子是八章十节，挪亚第三次放鸽子是八章十二节。挪亚撤盖见洪水全退地面干了是八章十三节，最后一点呢就是挪亚出方舟那个是八章十四节。好，这个就是整个从洪水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过程。八章的十五到十九节我们看到神的吩咐和挪亚离开方舟了。十五节神对挪亚说，那这个是神在挪亚进入方舟后第一次对他说话。挪亚知道地面的水都干透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方舟，直到神吩咐他这样做了，他才这样做。那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呢，挪亚是一个听命和一个非常顺服的神的仆人啊。十七节提到了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作者故意的提到各种生物的种类，他们要和挪亚一起离开方舟，而且同样的领受祝福，这个祝福就是多多滋生，大大兴旺。创世纪的作者采用相同的词呢，暗示了挪亚出方舟之后揭开了新的一幕，就正如亚当和夏娃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一样的。十八节，于是挪亚都出来了，那挪亚纵然知道可以安全上岸，仍然多等两个月才离开方舟，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 完全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仍然会非常的欣赏挪亚这个人物，很欣赏他的顺服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在他的背后呢，有一位呢非常怜悯人的神，我们更要爱这位神，更要欣赏这位神啊。我们看到呢，当挪亚和那些的活物都离开了方舟以后呢，他们可以呢就是大大的繁衍，大大的兴旺的。这一切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让我们都将这个荣耀呢都归给我们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求神为我们再造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正直的灵。只有这样，当我们再世活着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成为讨神喜悦的人。那盼望呢，这个成为咱们的众弟兄姊妹的心愿。那么再次的鼓励您来信告诉我，您在研读创世纪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那我知道呢，有一些的这个关于解经上的题目呢，曾经引起过学者们很多讨论的。或许今天呢，这些题目也在你的心中留下了问号。不要犹豫了，就来信呢跟陶丽敏分享一下哈。那么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却长存。